下面国际方面的消息，首先是新闻提要。以色列持续呼吁加沙市民撤离，八号估计有大概50,000人离开。美军基地频遭袭击，五角大楼出动 F-15 战机空袭叙利亚。中东局势紧张，美军无人机遭也门胡塞武装击落。日本放送协会指出，岸田计划在 APEC 长边和习近平会谈。华府智库认为，吓了中共攻台，美国两党必须更明确保台承诺。德州西部人烟稀少地区发生5.3级地震。下面请听详细报道。巴勒斯坦武装组织哈马斯和以色列军队正持续交战。星期四，以军发言人哈加里表示，当日大概有50,000名平民从加沙逃到南部，因为他们了解哈马斯已经失去了对北部的控制。美联社报道指出，以色列军方现在每日提供4个钟头的空档，确保加沙市和南部周围地区有安全通道，让居民能够逃离。联合国人道事务协调厅表示，现在撤离的平民大多数是孩童、年长者和行动不便的人，很多人是步行抵达南加沙，身上只带着最少量的行李。尽管媒体报道有关各方正在协调和哈马斯达成暂时休战协议来允许人道救援物资送入，但是以色列总理内塔尼亚胡再度拒绝让加沙停火的可能性。以色列军方强调，当地居民需要尽快离开北加沙，否则可能会受困于暴力冲突之中。据五角大楼星期四宣布，美军八号空袭了叙利亚东部的伊朗伊斯兰革命卫队及其附属组织的武器库，来回应叙利亚最近对美军基地的多次袭击。国防部长奥斯汀表示，在拜登的指示底下，美军派出了2架 F-15 战机对伊朗伊斯兰革命卫队和相关组织进行了一次智慧性打击。奥斯汀进一步指出，这次的空袭行动是在回应伊朗革命卫队附属团体圣城旅对美国人员的袭击。奥斯汀表示，拜登的首要任务是维护美国人员的安全，今日指示的行动明确表达了美国将捍卫自身相关人员和国家的利益。他说，叙利亚针对美军的袭击必须停止。他说到，如果伊朗的代理人继续对美国军队进行袭击，我们将毫不犹豫地采取进一步必要的行动来保护我们的人民。根据两名美国官员和也门胡塞武装证实，一架美国军用 MQ-9 无人机星期三遭到也门胡塞武装击落。虽然美国无人机过去亦都曾被胡塞武装击落过，但这次事件发生在中东地区的敏感时刻。以色列和巴勒斯坦武装组织哈马斯的战争导致中东局势紧张，美国正在中东地区积极展开外交接触，来防止冲突扩大到更广泛区域。美国同时亦都对伊朗支持的武装组织的行动保持高度警觉。美国官员表示，这架由通用制造的无人机在也门海岸被击落，没有透露这架无人机是否是在国际空域被击落的，但是一名国防官员话俾 Fox 新闻知，可以确认一架 MQ-9 遥控飞机在也门沿海国际水域上空的国际空域被击落。目前美国中央司令部官员正在评估这宗事件。据日本放送协会星期四引述政府消息人士报道，日本首相岸田文雄考虑在11月16日美国三藩市举行的亚太经济合作会上和中共国家主席习近平进行一次长边会谈。2023亚太经济合作会议峰会目前定于11月15日 到17号在三藩市举行，届时 APEC 的21个成员经济体领袖将齐聚一堂。日本政府为此星期四派出国家安全保障局长秋叶刚男前往中国，并且同中共外交部长王毅展开协商。日本政府将会视美中领袖会谈的协调状况作出最终决定。如果岸田和习近平的会谈顺利登场，将是阔别了大概一年再度举行。外界预计岸田文雄将在两国悬而未解的议题上传达日方立场，例如要求中国解除日本水产品的进口禁令等。星期四，华府智库布鲁金斯研究院中国中心主任 Ryan Haas 和美国战略的国际研究中心中国研究主任 Blanchett 在美国媒体外交事务撰文指出，很多分析家和决策者都主张美国继续阻吓中国攻击台湾的最佳办法，就是在北京这条路上部署硬实力。联邦众议院的中国问题特别委员会主席加拉格尔最近亦都曾经说，我们必须竭尽全力武装台湾来避免战争。Haas 和 Jude 都点名1979年的台湾关系法本身并不会让中共当局停顿落来，而是要让北京相信无论美国哪一个政党执政都会甘冒美军性命的风险来协助台湾抵御中共入侵，才会是成功的阻吓之道。他们表示，如果北京觉得美国有一丝丝的迟疑，或者是认为美国对台承诺只是肤浅地保护在台湾半导体产业的管道，那中共的计算就会有所改变。根据美国地质调查所星期四通报，位于德州西部人烟稀少的偏远地区，当日发生一场地震，几百公里外都能感受到摇晃。美国地质调查局报告指出，地震发生在当日凌晨近4:30，位于新墨西哥州边界的洛文郡发生规模5.3级地震，是属于中度地震，可能会造成建筑物受损，不过目前还没有受灾或者是人员受伤的消息。洛文郡是美国人口最少的郡之一，去年估计人口只得51人。地质调查局指出，这一场地震过后又发生了三次余震，其中最强的余震测得是规模3.4级。在近一年之前，同一个地区亦都曾经发生过一场5.3级地震。是不是有更多国际方面的消息？尽管各界呼吁停火，以色列8号持续他摧毁伊斯兰激进组织哈马斯好战分子的行动，包括已经进入加沙市中心以及歼灭几名哈马斯要员。以色列国防军说，自战争爆发以来，他们已经摧毁了130个哈马斯地道竖井。与此同时，哈马斯宣称对以军予以痛击。卡塔尔斡旋双方谈判释囚来换取暂时停火。加沙走廊到现在已经有10,500多人死于战火。在东京举行的七大工业国集团 G7 外长会议8号在联合声明里面呼吁以哈双方就战事实施人道主义暂缓，来促进援助进入加沙，人质获释和平民疏散，并声明两国方案是以色列和巴勒斯坦实现和平的唯一途径。这项声明没有提到停火。美国国务卿布林肯说，停火只会令到哈马斯有能力重复攻击以色列的行动。他亦都向以色列表明，战争结束之后，以色列不应该重新占领加沙走廊，加沙应该同约旦河西岸一起由巴勒斯坦自治政府治理。黎巴嫩消息人士说，伊朗支持的黎巴嫩真主党已经取得了强大的俄制反舰导弹，将令到他有能力 威胁部署在地中海的美国军舰，区域战争正面临全面升级的风险。与此同时，美国官员八号证实，也门叛军胡塞武装击落了一架美国 MQ-9 死神无人机。此外，美国驻巴格达使馆警铃大响，警告可能遇袭之后，一架无人机锁定攻击美军驻伊拉克北部基地。法新社报道，之前亦都曾经击落美国无人机的青年运动组织表示，这架 MQ-9 死神无人机当时正在进行侦察行动，这个是美国对以色列提供支持的一部分。以色列和巴勒斯坦武装组织哈马斯持续交战，青年运动组织最近几个星期已经多次锁定以色列攻击。美国海军上个月亦都拦截了青年运动组织发射的几枚导弹。共和党初选第三轮辩论会星期三在迈阿密举行，一共有五位共和党总统参选人参加，包括佛罗里达州州长德桑蒂斯、前美国驻联合国大使克利、前新泽西州州长克里斯蒂、创业家拉马斯亚米和南卡罗纳州联邦参议员 Tim Scott， 是各项民调居于领先地位的前总统 Donald Trump， 因为举办自己的造势大会再次缺席。距离白宫提名战的第一次初选投票只剩下两个月，五位候选人进行紧张的辩论会。在对外政策上，五位参选人都展现出对以色列的无条件支持，在中国议题上彼此就边个对中国软弱互相指责。中国公司拥有的短视频社交平台 TikTok 再次成为焦点，多名参选人承诺如果成为总统将禁止 TikTok 应用程序。欧洲联盟委员会星期三建议，一旦乌克兰解决几项悬而未决的改革问题，成员国就开始和他就入盟进行会谈。欧盟去年在俄罗斯对乌克兰发动全面入侵的四个月之后，给予了乌克兰候选国地位，预计欧盟领导人将在12月中旬的一次会上决定是否接受欧盟委员会的建议。欧盟外交政策主管博雷利星期三说，乌克兰属于我们欧洲家庭，欧盟委员会是欧盟的行政分支。这个委员会还建议和乌克兰的邻国摩尔多瓦开启有关成员国身份的会谈，并给予格鲁吉亚候选国身份。乌克兰总统泽连斯基星期三说，他欢迎他所说的七国集团外长重申，即使面对其他全球事态发展，亦都毫不动摇地支持乌克兰的强有力声明。七国集团由世界主要工业化国家组成，日本是今年的联席主席国。七国集团外长在东京开会之后，在星期三发表了联合声明，表示他们对乌克兰抵抗俄罗斯入侵的支持永不动摇。中国电动汽车电池制造商国轩高科的美国子公司国轩公司，今年8月1号获准在密歇根州 Big Rapids 格林镇设厂。由于该公司和中共的关系密切，引发当地民众质疑，支持国轩公司设厂的格林镇五名官员11月7号遭当地居民罢免， Big Rapids 市市长亦都遭到罢免。根据底特律新闻美联社报道，格林镇的镇长、秘书、财务主管和两名受托人被罢免。发起这次罢免选举的当地居民布洛克表示，这次罢免凸显了这个社区是几咁不想这个工厂，这个只是意味着我们再次拥有了发言权，我们可能很少，但是我们很强大。在罢免投票举行之前，国轩高科北美业务副总裁希伦表示，该工厂已经木已成舟， 正在对求职者进行筛选。今年较早时候，希伦表示无意让 Big Rapids 成为传播共产主义的中心。华盛顿史密森尼国家动物园11月8号将在园区内生活的23年的两只熊猫美香和添添及他们4个月的小奇迹细熊猫一同送回中国。综合媒体报道，自1972年开始，美中两国开始熊猫保育计划，中方亦都因此陆续将熊猫送到美国，包括史密森尼国家动物公园等各地动物园及保育区。而两只熊猫美香和添添即在2000年因相关计划来到史密森尼国家动物公园，开启长达23年的旅美生活。原先双方协议只是预计让两只熊猫在美国停留10年，但是契约时间却一再延期，最终确定相关契约将在今年12月7号终止。据报道，在史密森尼国家动物公园里面的三只熊猫离开之后，美国将只剩下4只位于亚特兰大动物公园的大熊猫，而他们亦都预计将在2024年被送回中国。专家指出，美中关系近年来急剧恶化，中国提早结束相关合约一举亦都是意料当中。